弟兄姐妹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再一次的回到大家的中间。我上一周才从国内回来，所以在国内的时间很短，才差不多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但是有机会跟那里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国内是要偷偷摸摸的来敬拜，不像这点自由的，但是他们是充满了喜乐跟平安的，所以很受激励。那在特别是在圣诞节的这个期间，我们看到对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世界来说，今天能够去思想平安的福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实在这过去的几年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有不受到影响，都是在动荡不安焦虑，甚至很多的人也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盼望今天神与我们同在，能够透过这个题目，平安的题目，让我们去思想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平安在哪里呢？我怎么才能够找到这个真正的平安呢？在这好像没有平安的世界当中，我依然能够有平安呢？所以求主施恩，我们再次祷告。阿爸父神，我们何等感恩主啊，虽然世界是如此的动荡不安，但是你应许赐给我们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主，你也因着爱你来到世界，你不仅来到世界降生在马槽，你还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第三天复活成为我们的盼望。主，我们虽然在这样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知道神你没有离弃我们。主，我们今天一同的来聚集来敬拜，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心能够去思想你的爱，思想你所赐下的平安是何等的宝贵，以致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混乱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能够有方向，我们更是能够有安息。谢谢主带领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那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听到很多的祝福的话，特别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其他的宗教，甚至你在外面的人没有在教会里面的，他们也都会说平安，对吧？平安啊，都会祝福说在家平安，出入平安，时时平安，事事平安，所有的都是平安，好不好啊？万事都如意，幸福美满，这样子多好啊！我也是带着这个盼望呢，我从小就在这个迷信的家庭里面成长。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福清来的，福清有一个叫石竹山啊，石竹山有很多的台阶的，我从小我妈妈就带着我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跪上去，跪到这庙里面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平安，求的就是平安。但是呢愿望是愿望哈，好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都会唱一首诗歌这不是诗歌，世俗的歌曲叫好人一生平安你就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哈，跟你们年轻的可能不同的好人真的一生平安吗？我们看到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包括我在95年来到加拿大怀着希望追求一个平安的这样子的生活，但是没想到是越陷越不平安，越生活越没有平安我们回想到在过去的这些年日今天还在打仗的，无论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还是乌克兰跟俄罗斯，还有很多的人，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成千上万的人 失去了生命，甚至那些婴孩，可能你觉得这个跟我们离得很远哈，好像我们不在这个影响当中，但是至少在过去三年疫情，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实在是受够了，是吧？我们看到疫情当中是何等的焦虑，很多的人在当中实在是想不到的事情竟然也会发生，在这里在国内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不仅是疫情，其实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好像离我们很远的。我们看到无论是抑郁症、环境的问题、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冲突、整个社会动荡、道德的这些的危机，还有我们说这个贬值啊、通货膨胀，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报道啊，全球每40秒钟就有一个人自杀，你想想看，40秒钟，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一个小时不知道有多少的人死于自杀。这是几年前的这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而最近的今年的一份报告讲到抑郁症非常的严重的 5% 的成人都有抑郁症。我们看到抑郁症严重的就引起自杀了，就在我们周围，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在这些焦虑这些的疾病当中。我们更是看到整个全球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影响我们。最近常常听到有这个偷车甚至破门而入抢劫的、偷盗的都有。所以当你看到每一天这些新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好消息啊？真的，当你打开新闻的时候，基本上你看不到好消息的，全部都是坏消息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刚才所读的这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虽然整个是没有平安的这样子的世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好的消息，我们的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平安。到底平安在哪里的？到底如何找到这个平安呢？我以为是在加拿大，你们觉得呢？是在加拿大吗？95年的时候，我花了很大的代价偷渡来到这里借了很多的债，以为呢这个就是天堂的，但是没想到很快的就在自己的这个罪恶里面无论是喝酒，无论是赌博无论是抽烟前途茫茫，整天就是焦虑痛苦以为加拿大是天堂，本来这地方很好的，95年的时候还不错的，不像今天哈，你会看到哇，真的是好像越来越乱了。但是即便这个国家95年的时候是很好的，但是我心里面充满了太多的包袱重担，没有平安。有人说在美国，是不是在美国呢？你看看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你去美国都有点怕的，是吧？特别去纽约，你都觉得很害怕，天还没黑你就不敢出门的，甚至有人告诉我都不敢去厕所了，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他出外还带着那个就是小孩子用的这尿片的，又不敢去上厕所。你说北美会沦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这不是危言耸听的。有人以为说在这个富人区Richmond Hill, 是不是富人区就很安全的呢？我相信我们教会的有弟兄姐妹可能知道，甚至我们住在北边的那些富人区的也发生很多偷盗的事情，家里也被偷了被抢了，避免不了的。是不是我们有了学位就有了平安呢？是不是我们找到好的工作就有平安的呢？其实很多自杀的人就是在这些高收入的这些国家工作上面，因为工作越高收入就越大的这个压力的， 啊，有人说这个事业上面哈，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一些做老板的，你觉得在做加拿大做老板很好做吗？我看到我们一些的弟兄姐妹做生意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整天是要活在焦虑里面啊，因为竞争太大了。有人以为在家庭当中就能够享受平安。我在过去的在信主到现在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看到很多的人教会很多的来到教会的，甚至是叫青梅竹马的，甚至在大学里面谈恋爱一直的，然后移民到这里很好的家庭，但是最终的就是走向了婚姻破裂，夫妻彼此的就是反目成仇，不再好像在大学那个那样子彼此相爱，没有平安的。以为在家庭当中也能够有平安，但是没有。是不是在宗教里面呢？很多人以为来到这个教堂就找到平安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找到耶稣基督，宗教也不能给你平安的，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够给你平安。这个平安到底在哪里呢？所以今天晚上我很想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不是被很多的商业所推动啊，我们看到到处再看哪里有特价哈，因为一年这个时间买东西可能最合算的，所以你就等等等，终于等到 Boxing Day 你要去买东西的。而这个季节乃是上帝给我们机会提醒我们平安在哪里，平安在哪里。你买到你最想买的东西，你很快没过几天你就没有这个新鲜感了，你又活在一个想要得到一个更多更好的还没有得到的东西上面。平安在哪里呢？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在夜间天使向他们报这个大喜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在今天特别的，我相信不仅对我们呢，对整个世界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极其缺乏的大喜的信息。当我们看报纸看新闻，我们看到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消息的，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却告诉我们，在上帝那里有个大喜的信息，而且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关乎以色列民的，是关乎万邦万国的民，也就是关乎你关乎我的，是跟你我都有关系的，跟世世代代的人都有关系的。为什么呢？这里讲到，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这个大喜的信息是有原因的，这里天使讲到这个原因就是今天神为你们生了救主的，而且呢，讲到了这个大喜的信息，最终带来的就是荣耀归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大喜信息最终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平安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平安在哪里找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平安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的？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把握呢？我们看到伯利恒的野地，这是我去年在以色列拍的，我们去年还有机会去以色列，本来今年我们11月份恩福也有一个团去以色列，但是没想到10月7号那一天我们还在做这个去以色列的这个组里面的一个 briefing， 就是沟通会，结果星期六下午我们沟通会早上沟通会，很早清晨时间我们就看到有这个导弹一直从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加沙地带打到这个特拉维夫，到今天我们还去不了。是不是平安在伯利恒呢？也不是的。 而是在伯利恒的野地，就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地方的野地，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影响整个历史的人类历史的事件，那就是耶稣降生，耶稣诞生的信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而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平安的福音。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跟你跟我的平安有关系的。其实圣经从一开始，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平安的主题。因为上帝希望赐你平安，希望赐我平安，上帝不希望我们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很可惜，很可惜，伊甸园本来是平安，本来是和祥的、和的美好的地方，但是人类因着罪，因着罪就失去了平安。所以神就开始的这个拯救，要重新赐给我们平安的这样子的一个拯救的工作。所以你看到整本圣经有一条线，这一条线就是平安的线。怎么才能够得到平安呢？我们不是说我愿你平安啊，我希望你平安，好人一生平安，我们遇到人都会说平安平安的。但是我还想再问一句，真的吗？真的平安吗？如果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有平安吗？绝对没有的，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的。世上最成功的人，最有财产的人，最高学问的人，最有智慧的人，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依然没有平安。不但今生没有平安，到他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惧怕，我到底要去哪里，不知道的。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不要到那一刻，很多人一生里面就已经遇到各种各样的动荡不安的事情，在家庭里面，在婚姻当中，在社会当中，有的时候你好好的，但是突然之间什么事情就临到你了，对吧？我刚才下来的时候我还提早了2个小时，但是一下子就塞在这个 gardener 那里，叫做动荡不得，进退两难，你就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在等的。我祷告，我说主啊，不要误了强盗。如果没有神，真的很焦虑的，真的想跳下来，我赶紧，这牧师赶紧来帮忙啊。很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我们人生有太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吧？我们人类实在是太有限、太脆弱了，一点点的事情就能够夺去我们的平安。但是这里神却应许我们，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而救主所带来给我们就是大喜的信息，而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平安的福音。这个平安的福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跟这句话有关系，为你们生的救主。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在思想，为什么这里说为你们生的救主呢，而不是为你们生的财主啊？今天我们没有钱的人说，哇，最好神啊，你为我生一个财主啊，给我很多钱，我还有很多债务，我还有很多的这个房贷，我生活都有困难，求你为我生一个财主吧，解决我的困难。这里没有说为你们生的财主啊，也没有说为你们生的远视或者政治家、科学家、医生，什么都没，不是的，而是说为你们生的救主啊。你没有想到这个救主什么意思的？为你们生的救主，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是救主的？难道你我需要被救吗？当以前我刚刚95年刚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住在这条街 Huron Street， 就是很近的，就几步就走到。第一次来到教会，听到福音，有人跟我讲，你需要被救啊。我好好的，为什么需要被救呢？我不知道，可能大家都有同感的。你我需要被救吗？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被救， 这个大喜的信息跟我就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是跟那些需要的人有关的。我好好的，我为什么被救呢？我为什么需要救主的？但是这里就讲到，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而救主在我们看到旧约很多出现的场合都是能在许多危难、战争、困苦、穷困甚至疾病当中需要有人把他救出来，所以这才是需要救主的时刻，对吧？你需要救主吗？你觉得你需要吗？很多人还没到那个地步哈。我以前觉得不需要啊，以为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才需要，结果神就让我走投无路。我以为我不需要，我为什么需要神呢？我好好的，那些好像有精神有问题的，或者老人家，或者就是没有文化知识的，他们有这样精神安慰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这些人还需要吗？但是神就让我去走，结果呢，我很快的，不到3年的时间，我以为靠着我自己，我的勤奋，我一天打3份的工作，我有一周是一整周都不睡觉的，这样拼命的工作，以为靠我的努力，我可以在这里，我可以赚钱，我把钱寄回去，我再还完了，我有了身份，然后我家庭移民，哇，这就是我的小日子的开始。但是没想到，没想到，叫人算不如天算，一下子神就不让我有身份啊，结果一下子，哇，我陷入到走投无路，就绝望当中。就在那里极那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我又很快的就陷入到各种各样的这些的邪恶当中，整天的在赌博，晚上赌博，白天赚钱，就是赚得很辛苦，但是一下子都输光了，非常的麻木，人就是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而活，借酒消愁，就是这样子，一天过一天，没有啊，明天好像明天该怎么走不知道。甚至呢，我之前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走在那个湖边的时候，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都生怕会就这样子跳进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人就是这样子，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发现我原来真的需要这位救主。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人不需要走到这一步才意识到自己需要被救的。其实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人以为自己很好，神告诉我们，我们人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所处的光景啊，不是特别贬低人性哈。圣经告诉我们，很中肯、很公正、很真实的告诉我们，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意思就是我们活着，但是还是死的。我们整个灵性在神的眼中，那是死人、死的人。虽然我们活着活蹦乱跳，但是我们灵魂是死的。他叫你们活过来。他讲到你们以前是怎么样，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是不是的？世界的潮流怎么样，我也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不仅这样子，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什么意思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原来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这个灵界的力量，这个灵界的力量就是邪灵魔鬼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处在这个很可怜的这样子的一个势力当中。这里讲到我们还放纵肉体的私欲，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我们活着就是我们一生都是我活在我自我的喜好里面。在使徒行传26章讲到更加可怕的，神叫保罗去，你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传福音给这些的人听。这些人是什么呢？ 神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原来眼睛都看不见啊，原来我们眼睛都看不见，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原来眼睛都瞎了，而且是在黑暗当中，瞎眼已经很可怜了，更可怜的就是我们是在黑暗里面，不但这样子，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撒旦的权势啊，权势就是 power， 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辖制我们。当你单单读这两段经文，我相信你就看见了我们人性的人类整个人类的这种可怜的这个光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处的光景，以为只是那一些走投无路的人才需要信耶稣，我们就错了。原来整个人类，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是处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用不同的形容词也好，比喻也好，我们看到直接的说也好，或者间接的来表达，都是看到我们人性的所处的这个光景是何等的可怕。我们看到人没有上帝，没有指望，而且呢是被魔鬼弄瞎了心眼，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你信不信呢？这不是危言耸听的，这是圣经让我们知道一个对人性的一个正确的理解。人是神所造的，有神的尊严跟荣美，但是因着罪，我们失去了这一份的尊严，我们沦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很需要平衡的去看，神爱我们，神给我们有他的形象，但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一切都丧失了。而神正是要重新的来塑造我们，他愿他独生爱子的这个重价来买赎我们，就是要更新我们，要把我们更新成他爱子的性情和形象。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是这样子的光景，我们觉得这个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因为平安，因为平安的失去，所以我们如果不从这些的景况里面脱离出来，我们享受不了平安。即便你有再好的祝愿，你依然的活在没有平安当中。我们如果被私欲所控制的话，你有平安吗？如果你在这个罪恶的这些影响里面，你有平安吗？我记得有两张脸哈，一直还在我面前，就好像活生生的。有一张脸，就是有一天我在 Lawrence 跟 Kennedy 那里，我要马上要转弯左转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开着 BMW 就在 local 在那里跟另外一部车在赛车的。然后我转脸，我就看有点奇怪，这部车怎么这样子闹来闹去的。那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差不多也就20左右，那一张脸在嬉笑啊，他跟另外一部车在就在那里在好像在捉迷藏，在很好玩的。哎呀，我心里面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啊？你可能这样子你就会撞死人啊。他不知道，那一张脸我到今天还记得。另外一张脸就在有一天我在高速上面，也是有两部车在高速上面，也是在这样里你追我赶，我赶的在那里，我一直的按喇叭。那一张脸呢，不是那种嬉笑啊，是一张很凶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两部车在那么样的这个速度那么快，他还是在那里拼命的在追，完全的不理其他的车了。我看到那一张很凶狠的一张脸，也是开着很好的车。如果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世界里面，有平安吗？我没有平安，是吧？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没有平安。如果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被改变的话，我们很难找到 一个平安的地方，对吧？整个世界都落入到这种的境况里面，有的时候不是你的缘故，但是你也因此失去了这个平安。而且呢，人因着罪的缘故，你知道吗？因着罪的缘故，我们活在神的震怒底下，被这个定罪啊。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个经历和被定罪的这样一个经历。我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你觉得很可笑的事情哦。我95年一直到这个前几年，95年到现在都快30年了，对吧？都快30年的时间，才刚刚这几年前我看到警车才不怕的。你怕警车吗？你不会哈，所以你没有这个体会。在过去的20多年，我在车上，我在路上，无论我走路，我骑自行车，我开车，我看到警车都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是在这里，我是偷偷摸摸的在黑市当中过我的生活的，所以我一直都留下这个烙印。虽然后来我有身份的，但是呢，一直的都活在这个，知道自己所做的是这个犯罪，在这个罪的这个定罪的这样子的一个阴影里面，20多年都不能够摆脱出来。人心中良心的控告，人被定罪是很苦的，因为你无论到哪里，一个无形的那个就告诉你，你是有罪的人。我们整个人类因着罪的缘故，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无论你在哪里，如果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都在良心上面，神都在会控告我们。如果没有神赦罪的恩典、赦罪的平安、赦罪的安排，我们人如何能够有平安呢？绝对是根本不可能的有这个平安。我们如何的能够有平安呢？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救主，而这个呢就是平安的福音，而这个就是大喜的信息。这里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不仅说生了救主啊，而且他说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啊，婴孩会成为我们的救主吗？他到底是谁的？婴孩怎么会是救主呢？婴孩是一个最脆弱的，是吧？自己还需要这个人家的照顾啊，婴孩怎么会是救主呢？这不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吗？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成为万邦万民的盼望，但是他是一位婴孩的，他到底是谁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原来圣诞节原来是关乎一个人，就是这位救主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以致成为我们的平安，他到底是谁？今天当你去问很多人有关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耶稣很好，因为他所教导的，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那种的爱，那种的博爱，甚至有人打你这边的脸，那边的脸也转过去打。你看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到7章所教导的是何等的那种的爱人的道理，很多人就觉得主耶稣所讲的那一些的教导是非常好的。但是呢，难道他只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吗？伊斯兰教说他是一个先知。我记得好多年前也是在当堂遇到一个年轻人，伊斯兰教的，跟他传福音，跟他说要信耶稣，他说我们也信耶稣啊，你很开心哈、哦，哇，你觉得怎么这个年轻人也信耶稣？但是你再问下去，原来他信的耶稣跟你信的耶稣不同，原来他只信耶稣是一位先知，他说我们也很尊重耶稣的，只不过呢，他不是神。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只是一个被造的小神而已，他说我们也信耶稣啊。 有人说他只是基督教的教主啊，只是你们的精神的安慰而已。有人说这是犹太人的这个宗教改革家，有人说他只是一个圣人好人，有人甚至说他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呢？所以到底耶稣是谁的？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你我这个平安的这个源头呢？这个很重要，是吧？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两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们都不是基督徒的，但是都同时的都记载了有关耶稣的事情。耶稣是实实在在在历史当中出现的，只不过呢，当时的门徒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为什么有血有肉跟他们一起有吃有喝在一起的这一个人子，他竟然行那么大的神迹奇事，竟然能够在海面上水面上行走呢？他到底是谁？竟然叫死人复活呢？他竟然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呢，我是生命的粮呢。原来门徒花了好长的时间，最后他们才意识过来，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从永恒当中，太初有道，道与神存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看到整本圣经不仅告诉我们平安是什么，更是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赐平安的主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可以赐下平安。因为这位耶稣实在太奇妙了。有人研究在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在历史当中他发现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子，他自己没有留下，主耶稣没有留下任何的诗歌，没有留下一个作品，一个雕刻或者任何的艺术品，但是世上却有这么多的最美的最高的最好的这个艺术的精品，无论是雕刻，无论是画画，无论是诗歌，无论是这些的这些的话剧剧作，我们看到都在描述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谁呢？他是谁？这里讲到就是主基督。这位主啊，这里这个主希腊文很特别的，这位主的希腊文就是旧约里面的耶和华。他是主，主就是主宰。当门徒还在纠结花很长时间去认识他是谁的时候，天使一早就预告了，他就是主基督。基督就是以色列民的盼望，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位上帝特别高立要拯救人类的这位的受膏者，他就是主基督。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为什么不被定罪呢？定罪好可怕啊！大家还记得这个警察警车的这个，我看到警车都怕的这个事情啊！定罪，有人被政府定罪啊，到处跑的，一辈子都见不了光的。这里讲到就不被定罪的，为什么呢？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如果我们在罪和死的这个律里面，这个定律规律里面，你如何有平安呢？没有的。但是呢，这里讲到神借着圣灵释放了我，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这里讲到律法经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里讲到原来神差遣自己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成为罪身的形状，就是你就是我的形状，做了赎罪祭。这个祭物啊，要赎罪的祭物啊，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为你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致圣灵工作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从罪里面得了释放，这才是平安的这个秘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能够有平安呢？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说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讲，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呢，是不同于世俗的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活在这世上，有太多太多影响夺取我们平安的事情，但是神应许我们，他留下平安给我们。而且主耶稣讲到，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主里面的平安是何等的宝贵，这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这些的平安是非同于世上的任何的这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是生活上面神可以保守我们一无挂虑的平安。你说很难的，确实很难的。我们需要操练在主里面，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而且我一生的每一天的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里面，我跟他是这样子亲密的关系，以致主为我们所得到的、所成就的这个赦罪的平安就成为我的平安。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我是否是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我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平安，而且胜过罪恶、世界、撒旦甚至死亡。不仅这样子，我们更是与父神和好，和好的平安。而在世上，我们知道这一辈子都要过去的，但是神留给我们的盼望和应许，就是有一天这个天地要改变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改变，就不再有那些赛车的，不再有那些的战争，那些影响整个人类的那些天灾人祸的，这个天地要被更新，我们活在神的世界里面，那才能够是得享将来完全的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就已经神就告诉我们这个大好的信息，透过撒加利亚圣灵就充满他，告诉他已经所成就的，告诉他神的心意，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你在平安的路上吗？而神正要引导我们，引导你，引导我，要行在这条路上。而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这样子的平安。最后，我们看到这首诗篇呢，可能大家都会背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才能够是我真正的平安。主耶稣成为我的大牧人，我才能够得享真正的平安。虽然在这个不平安的这个世界当中，我因着他，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来到世上，这是第一个圣诞节，但是他来到这个世上却为我们要成就受难节所要成就的事情，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所以这首诗篇非常优美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吧？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好不好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啊，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还有呢？还有，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我虽然醒过死因的幽谷啊，这个不平安的死因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呢？因为他与我同在，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呢、啊，他为我摆设宴席，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不是真正的平安呢？这是不是在不平安当中享受这真正的平安呢？我一生一世啊，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你看，这首诗篇正是把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一种的平安的那一种的源头告诉我们。虽然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平安。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去思想平安到底从哪里来，我们要想到原来不是在外面的，原来这只是在这位救主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被救，我们需要被拯救。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光景，我们觉得这个信息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当你意识到你自己所处的光景，你就知道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平安的福音。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就是要把平安带到你我的生命当中。我在过去的这20多年信主的时间里面，也正是经历到这里所讲到的，以神引导我走在平安的路上，而他是我的牧者，一直的来带领我，一直走到今天。所以也盼望你今天也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无论世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为了爱他来到世上，他一定不会离弃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用信心，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祷告在他的面前，每一天你必定的会经历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也盼望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因着你自己的应许，因着你一早就定下的这个旨意，让我们缺乏平安的人，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得享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谢谢主，你知道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的需要，就求主施恩，求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面，让我们因着认识你，因着接受你，我们就能够享受世界所没有的平安。谢谢主，求主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